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刚刚先来同我哋祷告，我相信我哋每一位都好有感触。我哋每一个主日都系同大家讲主内平安，好似过得呢个平安好自然，好似我哋听得多之后都冇咩感觉。其实呢个平安系神赐俾我哋每一位主内嘅弟兄姊妹好大嘅一个福气嚟，系嘛？因为我哋嘅主耶稣系死呢复活之后咧。同玛利亚同嗰撒一个门徒见到面，讲过第一句说话系咩嘅？愿你们平安，系嘛？所以我哋好唔好？我哋喺呢度，我哋同隔篱个弟兄姊妹讲一句：愿你平安，好唔好？感谢神，感谢神。我哋知道过去嘅几日时间系香港发生嘅呢场大火，真系令到好多人都失去咗平安，系嘛？起码是那里的一千几户的家庭，他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财产，他们这一批，我相信他们的内心是很没有平安的。所以我们再一次为香港的失去的生命的同胞，我们再一次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有这个生命气息在这里来敬拜你，这个就你是主你赐给我们的福气，赐俾我哋个平安。主啊，我哋真系特别为咗香港，真系突然间发生嘅呢一场嘅大火，夺去咗咁多人嘅生命。主啊，我哋向佢哋嚟祈祷，求主能够真系赐下呢个怜悯，能够赐下俾佢哋屋企人。虽然佢哋失去咗亲人，失去咗财产，但系主求你赐下属天嘅平安与佢哋同在。让他们能够继续有勇气能够生活下去，继续能够对人生充满盼望，因为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求主在这个时候都是差遣香港的教会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天使，能够真的用这个爱能够去关心他们，能够将福音能够趁住这个机会能够传给他们听。主啊，求你保守保守这个世界真的动荡不安，好多嘅人都系失去咗平安。最后我哋系求你赐我哋每一日都系有平安，无论呢个世界系点变化，主呢个平安与我哋同在。我哋将今日嘅信息交托一埋喺主呢个手上，求主与我哋同在。咁样个祷告感恩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阿门。好，我哋知道我哋嘅一生咧，其实有好多嘅选择。我哋回首我哋嘅一生当中咧，有啲时候我哋觉得我哋嘅选择系对嘅，有啲时候我哋会觉得啊，好多嘅选择都系错咗啊。如果可以俾我哋有一次重新拣个机会，我哋应该会好多嘅选择会重新嚟过，系嘛？每一个人都会咁经历，因为我哋系生活咗喺呢个世界上，系被呢个罪恶污染嘅世界，我哋好多时候去做选择嘅时候系有偏差嘅，系咪？所以就。其实我们觉得选择就是一个决定，是吧？选择同时都是一个责任。我们跟谁，我们的配偶结了婚，我们就是肩负了一种的责任。我们的选择更加是要付出代价，如果是不好的选择，一定要承受这个代价，是吧？这个代价呢，不是我讲，是圣经里面都讲给我们听的了。甚至在保罗是讲怎么讲的，就是凡事都可行，但唔都系有益处嘅，凡事都果行，但唔系都就受任。所以呢个选择，我哋系要承受呢个选择嘅后果。啱啱Mandy姊妹咧同我哋读嘅呢一段嘅经文咧，其实系一个圣经入边好出名嘅一个圣经嘅故事。我哋嘅主耶稣咧参自全讲呢个比喻咧，其实借住呢个比喻带出嚟嘅一个真理咧。不单单只是教导当时那些犹太人，那些外邦人，更加都是警醒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我们的一生当中仍然可以做出好的选择，仍然可以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选择，以及我们是今生的个人的选择怎样去影响我们的永恒的一生。所以今天我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呢，就咧同大家分享个题目咧，就系财主同埋拉细路 我哋仲可以用另外一个题目，就系我哋今生嘅选择系影响咗永恒嘅结果。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根据咧呢三呢一段嘅经文嘅故事咧，同弟兄姊妹有三点嘅分享。我哋可以睇住经文，所以第十六章嘅十九到二十一节，我哋好清楚明白可以提到今生呢个对比，就系呢个拉撒路同呢个财主系今生嘅生活嘅对比。咁佢哋咧死咗之后咧，系去咗唔同嘅地方，系经文入边我哋好清楚可以提到。最后一点我哋可以提到，我哋嗰个死去嘅嗰个财主，佢话有贪死啲富和嘅成绩，但系艾伯拉罕同佢讲，就系神嘅话已经足够，唔系只单单睇成绩啊。所以就呢三点，我哋可以一边一边嚟睇。所以但系分享呢三点之前咧，我哋需要了解呢一个圣经故事嘅佢哋一啲啲嘅背景。首先，我哋好清楚可以提到耶稣传讲嘅呢一段嘅故事咧，只系一个故事，又系一个比喻嚟嘅。另外，呢个故事系讲俾边个听嘅咧？我哋如果去查路加福音嘅第十五章，好清楚可以提到嗰、那个故事系讲俾当时嘅税吏、百姓同埋门徒。法利赛人同埋嗰啲文士听嘅，好清楚呢、这个故事咧。另外呢、这个故事都系延续有关金钱嘅教导。喺呢个故事嘅前面，我哋可以睇到男子回头嘅故事，我哋可以睇到巴尔嘅管家嘅呢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咧发生喺边个阶段咧？就是、耶稣基督佢嘅肉身嘅生命嘅最后嘅几个月嘅时间。我哋知道我哋个肉身嘅耶稣基督喺呢个地上经历咗五个阶段，系嘛？第一个阶段咧，就系佢出生系马槽，系一个幼儿个阶段，几岁个时候；第二个阶段就系佢几岁到三十岁个时候，呢个系预备个阶段，就系佢呢个时候未出嚟传道。咁第三个阶段咧，就系佢去到加利利去传道，佢个名声越嚟越大嘅时候，就系佢嘅生命期嘅时候。第四个阶段咧，就系自从呢个施洗约翰洗去嘅时候，佢就开始种芽。又进入到耶路撒冷，就是预备他的殉道的时间，这个是他的殉道受难的期间。那第五个阶段是哪个阶段？就是耶稣从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从死里复活了之后，从上向那些门徒体验了四十日的时间，这个是他的就是他的三天的期间，三天的就是复活的期间。所以五个阶段我们弟兄姊妹需要了解一下。咁咧，依家我哋嚟睇第一点，就系今生嘅对比。我哋同心再一次将第一段嘅经文，我哋一齐嚟读一读，好唔好？慢慢啲读吓。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放心身穿，被人放在财主门口。又搭财主着纸伞掉落来的零碎冲击，并似狗来舔他的窗。我哋首先咧就对你记住嘅经文咧，我哋做一啲嘅观察。喺呢三节嘅经文当中，我哋可以提到两个人物，第一个就系财主，系嘛？第二个就系拉撒路。呢个财主，我哋可以提到佢穿戴系咩嚟噶？穿着紫色袍。同埋细麻布，呢个紫色袍啊，我哋依家条件好好，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得起呢个紫色袍。但系喺2000多年前耶稣呢个时代，呢个紫色袍系好贵重噶，因为佢嗰个时候嗰个纺织业务咁发达，佢需要呢个紫色嘅染料系去边度攞噶？就去到地中海，有一种个海螺，系海螺分泌嘅一种个物质。提取出来做这个紫色的袍的染料。你们知不知道需要差不多50000只海螺才可以提取一克的染料出来。如果一个成年人呢做一件紫色袍需要多少只海螺？大概需要500000到100000只海螺提取的这个染料才可以组成一件的紫色袍。贵不贵的？肯定是好贵，我们普通的人肯定是做不到这些生意的。所以这个紫色袍呢是那种时那个时代 一般都是那些公王，或者是那些非常有钱的家庭才可以做一件的紫色袍。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财主是非常之富有。那这个四麻布是代表什么的？我们知道做那些棉麻的衫啊，对我们的身体很 舒服的，是吧？因为是接触肉体而已，是不是？所以这个四麻布就代表就是这个财主是很追求这个肉体的享受，是不是？所以紫色袍代表什么的？代表他是在这个社会上很有名望地位，很有钱。所以这个财主，我们透过这个两件的衣服，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不单单是这样，他天天吃喝宴乐。哇，天天吃喝宴乐是做什么事的？天天吃饭，是吧？吃大鱼大肉。那呢，不单单是这样，有可能呢还有些母女跟他跳舞，是吧？饮酒作乐，是吧？不是就是一个月一次，是天天这样做。这个就可以看到这个财主是过了是什么生活的。他是一个很富有贪图享受的人，是吧？没有节制的人，是吧？天天都是这样做，就是一个财主。那呢，但是我这个提到这个财主要没名字的，好像是没名的，是吧？如果是我们的思维这样，一个这么出名的财主，应该我们人人都知道了，现在这个世界上那些企业家，是不是很出名？几十亿的身家的时候，几百个亿的身家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记住他的名字，是吧？但是这个财主我们提到那个作者或者是耶稣答应在这里没提到他的名字，肯定有其他用意。我们现在暂时我们带着这个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财主都是这里没名，是不是？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物，就是这个拉细路。这个拉细路呢，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乞衣来的，是吗？他是一个讨饭而已。那另外呢，就是他身体有病，怎么可以看到？他浑身都是生疮，皮肤病啫嘛，系嘛？咁睇第三点就睇到呢个拉撒路咧，佢系被认翻作系财主嘅门徒，就佢失去咗呢个行动嘅能力，佢唔可以自己喐嘅，系嘛？可以睇到。咁第四点可以睇到呢个拉撒路咧，就佢好肚饿，佢需要财主柱子下边掉下嘅零碎嚟充饥。所以呢幅场景咧，呢幅图画就俾我哋睇到呢个拉撒路系好惨嘅，系嘛？系社会嘅最底层嘅一类嘅人，一个系社会上好似好成功嘅人，所以就俾我哋睇到呢两个人系一个好强烈嘅对比，俾我哋可以睇到噶啦。咁咧，另外咧，我哋依家就解释一下啊。咁就呢个拉撒路咧，呢个人咧。佢圣经入面仲有另外一个拉细路系边个？就系马大、马利亚嘅佢嘅细佬叫做拉细路，但系唔系呢个拉细路啊？呢个我哋有区分。另外呢个拉细路系圣经嘅希伯来嘅原文当中系咩嘅意思咧？仲系神要帮助嘅意思，神要帮助佢嘅意思。所以呢个拉细路，所以呢度我哋可以提到呢三节嘅经文：财主系无名嘅，拉细路系有名字嘅，系嘛？财主是很富有的，拉细路是很贫困的，是吧？所以就被我们提到两个人物的对比，很明显。那么这个零碎呢，我们又解释一下这个零碎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财主很富有，那种时呢，由于这个纺织业很不发达，所以那个财主呢，他如果四饭那种时呢，就拿这些面包啊，做这个餐巾纸啊，就是抹好抹手的，抹咗之后就丢咗佢啦，就唔要噶啦，所以就可以睇到呢个财主佢个生活咧系好奢华嘅，好奢华嘅。所以咧，嗰个拉细路就知道佢系好肚饿，佢需要生存落去，佢就不用提咗起到呢个财主嘅门口，呢个就等住呢个财主将佢卸咗剩低落嚟嘅呢个面包或者系呢啲嘅剩低嘅食物咧，就佢就可以有机会食。所以就呢个系零碎。咁呢个时候咧。那些狗呢都是野狗来的，那些野狗呢就哇就是看到拉细路他的窗都是流了血，所以呢就是舔他的窗口，那些舔他的那些窗来的，那些野狗呢 都是要吃那些剩下的零碎来的。所以就看到这个财主呢，就这个拉撒路和这个依狗呢，就被那个财主呢就好看不起啊，你知不知道？好看不起，就因为呢，因为那个狗是那阵子都是代表什么的，代表是污秽的，因为那些狗呢是吃那些腐肉，吃那些不好的食物，所以就在财主的眼中被看这个拉撒路呢，就是你我是蒙神祝福的人，拉撒路肯定是蒙神造主的人，如果不是你怎样会生活这么惨的呢？所以财主的是很多的问题，财主的问题不是因为他富有，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有钱他是怎样去行事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一段的经文就可以给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这样的场景。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呢，就首先我们记住来读一读，我们慢慢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后来来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艾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永没远远地望见艾伯拉罕，又望见在他怀里，就喊叫说：我做艾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细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营里极其痛苦。阿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三次享过福，拉细路已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的安慰，你都受痛苦，把担子啊，并且在你我之间又深怨恨地，以致人要从这里过到你那里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点。首先我们提到前面第一点是讲到拉细路和这个财主是今生的入众的生活的区别，但是他们死了之后呢，要是一个很大的分差的区别。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拉细路死了之后呢，他是被这个天使放在艾伯拉罕的怀中。他去了哪里啊？他是去了肯定是一个好的地方，是不是？艾伯拉罕是神拣选的，他要来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是信心之父，是代表蒙受祝福的一边。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地方是一个乐园的地方，或者是一个一定是神同在的地方。这个财主去了哪里啊？他死了，埋葬了，他是阴间受痛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拉撒路死的时候，他因为很贫困，他的尸体可能都没人同他去收拾，他可能都没一个地方去安葬。这个财主因为他很有钱，可能他死去的时候呢，他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一个葬礼，但是不管他是这个今生的时候是怎样，圣经很明显给我们提到这个财主他去到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阴间。这个阴间他是受痛苦，是吗？那呢，这个阴间呢，我就给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图片。这个阴间其实不是地狱，阴间和地狱是有区别的。阴间呢，就是一个暂时，就是人死了之后暂时这个灵魂呢存放的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耶稣未来到这个世界之前，道成肉身之前，是救了那些信主的人，他的灵魂呢就是去到艾伯拉罕的怀中，都是一个存放暂时存放这个灵魂的地方。如果那些未信的人呢，就好像这个财主一样去到阴间的地方，阴间都是很惨的一个地方，都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的，但是这个阴间总是最不是最可怕的地方。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地狱的时候，就是耶稣第一次返来的时候，要来最末日的审判的时候，这个地狱的地方 这个火就是永远都是不灭的，这个虫都是不死的。马太福音九章的四十八节讲得很清楚。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未信主去到阴间，他其实都无法子可以再悔改的了，已经无机会的了。人死了之后就无机会悔改的了。所以就阴间或者是地狱，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一个很惨的地方。我们可以透过这张图片呢，就很清楚可以再一次是了解，就是救了那些信徒的时候呢，他如果死了就是去到亚伯拉的怀中，或者是可以说就是他这个灵魂暂时的安息的地方，但是他这个灵魂又等待弥赛亚来救赎。我们现在的生育的信徒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已经代替我们的人去到阴间，生日的时间去到阴间，他已经战胜了这个阴间的权势，所以他可以将旧约和新约所有的信靠神的人的灵魂都是可以接到乐园里面与主同在。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生命插上是有缝的，我们的身体复活之后呢，但是始终都有同灵魂要接受神末日的审判，这个是神是公义的。但是那些百姓的人呢，他的死后呢，就首先是进入阴间的痛苦区，就好像这个财主那样，他不单单是这样，等到耶稣第二次的审判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肯定是无缝的了，但是他的身体终会复活，还有他的灵魂要接受是那个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审判。我们可以一起翻到这个启示录的第21-35节，讲得很清楚。我读给大家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硬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硬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勾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勾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淹在火湖里，这可恶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未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拥在火湖里。所以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徒是何等有福啊！我们如果信靠主，我们的名字肯定是记在生命册上，这个是最大的区别。虽然我们总会在这个世界上总会软弱，总会犯罪，但是我们始终记得我们要去跟随主、信靠主，这个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最大的盼望。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是保罗是哥林多后书都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众人必要是基督的提全显露出来，照个人按照本心所行的恶善和恶受报。所以不是说我们搭了这个永生的福分，我们是今生就可以随便咁乱来噶啦，因为神知道我哋做嘅每一件事，所以我哋如果喺呢个世界上，我哋所做嘅一切，如果系真系做喺神嘅生意上边，神有一日肯定会赏赐我哋。但系如果你做得系唔啱神嘅心意嘅事，得罪神嘅事，神有一日一定要嚟审判我哋。但系我哋会得救，就好似保罗系哥林多前书3:14-15讲得好清楚。用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有得赏赐；任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有受亏损，自己各有打救。虽然打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做的得罪神的事，我们自己的身体会受到亏损，虽然会打救，但是我们是上面这个赏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始终相信 基督徒是天上的赏赐，是不同的，虽然祷告是不同的，所以这个都是给到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有资藏财宝是天上、这个是我们很大的盼望，因为神一定会按照祂的公平公正来赏赐我们每一个人是怎样做在神的身上的事。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洗后的器处，这个器处呢就提到这个财主，他就入四者这样说，他就喊着说，我主艾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拉撒路，你支派拉撒路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个火焰里极度痛苦。我们可以看一下艾伯拉罕是怎么回答他的，他跟这个财主是怎么讲的，他说你是三情的时候享过福，你现在在这里受痛苦。艾伯拉罕怎么会讲这句说话的，他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要带着两层的意思。首先我们入四节，我补充一点，入四节就这个财主怎么会这么讲的，就提到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悔改，就算去到阴间地狱他都不会悔改的，他这个时候还觉得他是一个财主高高在上，你再派这个拉撒路跟我去整点水给我喝吧，是吧，他还是高高在上，是骄傲的，他将这个拉撒路看是一个很老的仆人，又差遣他，他只是顾住自己的需要，我们看不到他要一点点的悔改。那么是三，就是这个另外任者可以提到艾伯拉罕跟这个财主的对话，可以提到第一，他是陈述一个事实，他有这个财主去冷一冷，神是很公平的，你以前是三情的时候你享过福，但是你没悔改，你要不怜悯人，你现在是地狱受苦，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吧，你是三情你都没悔改，你都没做好的事。那么第二个呢，艾伯拉罕借着这一句说话是要彰显神的主权，神的公义，是吧，被我们可以提到就是神是绝对公平公正的，你心情怎么做的会影响你现在是来你这里的了，所以你自己现在自己可以冷的了，所以就被他提到。所以我们提到这个财主有罪不是因为他很有钱，有些时候有钱是神赐给我们基督徒的福气来的，是一个祝福来的，这个财主的罪是因为他看不到自己所犯的罪，他被这个自私自大贪恋想享受钱财没有怜悯，被这些很多很多的罪所掩盖了，他看不到自己，是吗，归根结底就是这个财主他是一个心里艰难的人，他不愿意悔改，他不愿意顺服神顺靠神敬畏神尊我们的神为大，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个财主，这个拉撒路给我们，这个财主给我们提到。那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就是入六节，第二天的入六节。艾伯拉罕这里讲呢，就是你我中间有深渊陷阱，以至又有从这里过来这里不可以，从这里过来这里又不可以。哇，这个就给我们提到，如果一个人是三前的时候，不去传福音，不去信主，死了之后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是吧，就好像这个救恩的大门是救了我们提到，当这个挪亚翻了个门一关住的时候就没有机会的了，永远都没有机会的了，所以就任重就是没可能悔改的时候。我们成日是传福音的时候出队的时候，或者是跟我们亲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字号，是吧，第一种的借口是什么呢，就是等我是退了休之后有时间先，是吧，我可以慢慢来，你们基督徒大把时间又得闲，我有工作而已，所以就等退休之后有时间。第二种呢，就是等我赚多点钱，是不是，我现在就好辛苦又赚钱又生活而已，我不得闲，所以就第三种是什么呢，我对圣经都不明白，等我是将圣经读熟了整明白了我才送，好不好，是不是，有很多种的解释的，我们可以听到的，真是这样的，是不是，总之呢就 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迟信主，为自己的信主来开脱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提到箴言是怎么说的，箴言是说，就说夸耀为名也自夸，因为一生一日有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听日会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对吧？等我是退了休之后，听日会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如果有信靠主，我们如果有全福音，觉得有负担，即刻就去做，因为我们不知道听日发生什么事。我们的生命气息和我们的存留都是主赐给我们的，我们不可以夸口，夸口听日都不可以夸口自己。所以就有这个时间是好不迟的，要我们有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就很感恩啦，是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是牧师，我们可以提到那个 Jason， 是吧？他是慕道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我都跟他分享了很多次，我都觉得哇，他真的好像都是很感恩这样。但是在那日的时间，我们可以提到是主福音的带领，圣灵的工作，他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愿意跪低落来承认主耶稣基督。虽然今天因为落雪，他的妈妈担心他搭车不安全，就不让他出来，我们已经为他预备好了礼物，说下个星期你过来，我们会跟你一起祝福的，这个是神的工作，是吧？所以就很感恩他，就因为承认主，如果今天的信息被他听到之后，他就真的从心里面会哈利路亚。这个财主就可以被我们每一个人提到，如果我们不信主的后果就好像这个财主那样，是很惨的。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圣经话语是足够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入七节，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就你打发拉细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一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做亚伯拉罕，不是的，我有一个从洗礼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有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洗礼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们现在就是学习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可以提到这个财主，他是最大的问题，就没有这个悔改之心。这个财主怎么没这个悔改之心呢？是圣经的经文当中可以提到，第一，他是在世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贪图享乐，他不周济穷人，他缺乏这个怜悯，可以说是看不到他的怜悯之心。那就死了之后呢，虽然他还是看不到他一点个谦卑的心都没有，他仍然是高高在上，仍然是想着去指挥人地，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都是顾着自己的需要，我好奸。他虽然如果说这个财主呢有一点点的优点的话，是什么呢？他就是阴间的时候他揽着去传福音的了，他怎么可以提到啊？他说，我还有五个弟兄在上面，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很惨，你打发拉撒路去告诉他们，叫他们不来这个地方的了。这个财主在这里被我真的揽到，他真的传福音的，他是阴间揽着去传福音，是不是？但是他这个传的福音是不是真正的福音啊？是不是圣传的福音啊？不是，已经可以提到他不是呢？因为他传的福音都是顾住自己的需要，他仍然看不到他有悔改之心，是吧？他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受苦，你叫五个弟兄我来这个地方受苦，他不是说叫拉撒路去告诉五个弟兄听，我是因为没有悔改，我来到这个地方，你打发拉撒路去告诉我五个弟兄，你们一定要悔改，你们一定要信耶稣基督， 如果信咗之后就唔使嚟呢个地方噶啦，系咪先？佢就话你打翻佢哋去做下，我嚟呢个地方，哎哟呢个地方好苦，佢都系顾住自己嘅需要，系咪先？虽然系全福音，系全个系成功神学嘅福音，都系顾住自己嘅需要，呢个唔系真正嘅福音，系咪先？啊，所以就俾我哋可以思想到。咁咧，另外咧，佢仲有咩嚟嘅咧？佢仲系同亚伯拉罕反驳，佢话。你打发艾伯拉罕去，你打发这个拉撒路去，话俾佢哋听，就系告诉有一个西利夫嘅神迹俾佢听噶啦。佢仲系唔相信摩西同埋先知所讲嘅说话，佢需要睇到神嘅神迹，所以才先至可以相信。所以睇到佢其实一啲个信服都冇，完全系被神嘅呢个财主，虽然系应金。所以我哋可以提到一个人如果唔悔改，系应该就算系地狱，佢都系死唔悔改。啊，我哋中国有一个成语系死不悔改，就系咁来嘅，就死都唔悔改。呢个财主嘅身上就俾我哋可以提到，系嘛？所以就呢个甚至咧，就俾我哋可以提到，甚至咧就一啲唔可求嘅。我哋知道神创造呢、这个天使堕落之后，这个邪灵魔鬼，佢都系有呢个行神迹嘅能力，但系呢个神迹咧，只能讲可以让我哋人咧同神有进一步嘅认识，或者系可以加添我哋嘅信心。但系呢个神迹可唔可以救人啊？救唔到人系咪先？神迹本身救唔到人，救人系咩嘅？系我为独一个主。读一个神，以及神赐给我们的圣经的话语，我们如果相信祂，信靠祂，因为这个话语当中已经有永生之道，我们不是相信这个神迹。现在在教会当中，好多个基督徒祈祷的时候都是靠神彰显祂的神迹。我不是说这些不好，这些是好的，因为我们生病的时候是很痛苦很软弱，我哋当然系希望神可以彰显佢嘅神迹嚟医治我哋嘅病痛，呢个求系可以嘅，圣经都讲到系可以嘅。但系如果我哋一个基督徒嘅生命，如果真系需要提升自己嘅时候，我哋一定要扩充我哋嘅生命嘅心量，唔系单单求我哋嘅生命真正系得到神嘅医治。我哋就无论神系点样嘅处境当中，求神将呢个勇耐、呢个信心。这个盼望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提到很多基督徒祈祷的时候，其实依然人都没被医治，很多基督徒依然被神治走了，是不是？所以神有祂的主权，祂有怜悯谁就怜悯谁，祂有医治谁就医治谁。就算祂不医治我，我们不是只是顾我们的今生的需要，我们更加是知道我们的神已经将这个永生的盼望，这个厚底无比的天行的家乡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所以这个就我们在祈祷当中，我们会更加是知话不言，求神将这个盼望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忍受这个责任的痛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些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天的要这个学习。所以我们可以提到犹太人呢，他是需要看神迹的，希腊人是要求智慧，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信靠神，不是信靠神迹，我们是信靠神的话语，是信服神的话语。所以耶稣都是深深的知道，神迹不可以救人的灵魂，只有神和神赐下的话语才可以。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拉撒路，他就算从洗礼复活了之后，那些法利赛人有没有信耶稣的？他总是没信。他看到拉撒路从洗礼复活之后，那些法利赛人都是商议要怎样去怎样去杀灭耶稣，所以甚至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是没用的。他看到一个神迹之后，他一再跟我见到一个出来了，无穷无尽的，所以就是人就是这样罪性的了。所以有一个是另外一个呢，就这个施布真，我们知道是英国很出名的布道家，都是讲道的王子，他 他说过一段的说话，就是如果神手中的圣经都不足以让你相信基督，那么即使有天使或者是大荣耀的圣徒从天上落来，或者是神亲自降临向你传道，你会不是会还敢不化，或者是打不到这个祝福的。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向很多人传道，都是有很多人都不信，神亲自同他传福音，他们都不信。所以人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罪可以令到人生的艰难，如果不是神做工，仍是无法子神主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到耶稣他就是做成了一件事，其实他被钉十字架已经是可以说是行了一件最大的神迹的了。他因为这个神迹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曾经都是死在这个罪意和过犯当中，我们现在透过耶稣的十字架已经将这个深渊我们可以跨了下去的了。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段的经文好不好？用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甚造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完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感谢主，我们因着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这个是神赐给我们在这个地上或者是为未来永生的最大的盼望和福气。阿们。好，我们来做小小的总结。今天透过这个比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提到这两个人物财主和拉细路，一个 是今生的对比，一个是很富有，一个是很贫困，一个是有命的，一个是无命的，一个是一个罪人，一个是一个义人。虽然拉细路他很贫困，但是他是愿意信靠神，所以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义人。他怎么是 变成义人？因为他的罪，他因为信靠耶稣，他就被神看为义，不是因为他行得好，是因为神看他为义。他们两个人去到不同的地方，这个财主去了地狱，他是永死，可以这么说。拉撒路他在了天堂，享受了永生，这个是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个画面就给我们提到一个很强的对比。另外我们可以提到神的话语已经足够了，我们不需要再去求喊神迹，而是信靠神和神赐下的圣经的话语。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故事给我们最大的教导。我们最尾我们都是被弟兄姊妹要四点的应用。从这个心上，你是否看到财主和拉细路的影子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尤其是美国，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可以买很多件的这个紫色的衣服，但是回到两千多年的财主的这个年代，可以这么说，我们个个都是财主，是吗？真的个个都是财主。这个财主天天都是这么奢华艳落，我们现在是这个短视频这么发达的今日，我们要不天天拿起我们的手机去看这个短视频，真是有悔改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想着 relax 五分钟的时候，一看就是半个钟了，这个时间就这么浪费了。我们可不可以提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的影子？真的可以提到。我们又可不可以提到这个拉细路的影子呢？当我们的身体好像要疾病的时候，很软弱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经历到很大的挫折的时候，我们同样都会好像这个拉细路那样软弱、无力、无助，甚至是处于一种的绝望的时候都会有的。 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第一点的应用。那第二点的应用就是，你是否已经有上天堂的把握呢？是否是常常为了这个永恒，你怎样预备我们去行出今生的价值呢？我们其实做基督徒，因为天堂是看不到的，真的要凭着信心去相信。这个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会不会对天堂有把握呢？我们真的会不会相信我们做是一定会被得到的呢？这个我们有多些思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一定会灵魂得拯救，我们今生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发生改变，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这个是第二点的思考。那第三点，如果真的相信这个天堂永生灵魂的去处，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的家人，我自己都是这样，还有好多未信主的家人，我们会不会对他们的灵魂好有负担呢？我们会不会常常为他们的祷告祈祷呢？今时祈祷也有为他们的祈祷呢？这个是我们有思想的。如果真的这个地狱这么可怕，我们的仔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肯定不希望去祈祷这个地方，是吗？我们真的不是说成日你有永逢好工作，你又有一个好的前途，这些都是地上的，这个财主都是拥有的，但是我们要提到他给了一个不好的地方。第四点，这时候提到这时候都是常常太重这个神迹，你常常忽略神的话语和神本身，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灵魂的拷问，我们常常都是求神迹，但是对神对圣经的话语我们没什么回报。这个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这么多的诱惑当中，我们其实常常都是忽略这么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最后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么多的比喻故事当中，所有的故事当中，所有的比喻当中都是不提名字的，就是这个故事你是将拉细路，这个名字写了，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到，这个是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故事，真理给我们提到，让我们知道你凡在圣经里面是要你特别的用意，要你特别的教导。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今生我们怎样去生活，我们怎样去真的去行你的道，我们怎样是对那些还未信主的灵魂有负担，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神拯救，我来到这个真是很可怕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有这个平安的同在，我们更加是可以是活出有一个与你相称的生命的状态出来。虽然我们靠着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常常跌倒，常常软弱，我们常常是小心，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带着这个盼望，这个爱心，能够来彰显这个荣耀。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粤语堂，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家庭，真是让很多还未信主的家人可以真是有一日可以是被主你亲自的拯救，借着这个环境你能够就是撕开你的心，由这个石头的心变为肉心，能够相信你，信靠你，这样的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